呀、yeah, 那我相信下午的这一堂课呢，你们应该也不会很想睡，因为杨牧师会尽量的用很多的那个例子来跟你们解释哈，好让你们提起你们的兴致，你们就想一直的听下去，就不会想睡觉。而且呢，有很多的教导也会跟你们的切身有关，所以下午呢，我们早上的是比较是理论哈，那下午呢，我就要跟大家讲到在母腹中的伤害与罪的第二个单元哈，第二个单元。我们请大家预备好了没有？五弟兄可以吗？录音可以了哈 ，OK， 好，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受造奇妙可畏，我们在未出世的形体，你都一个一个的已经把我们写在册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受造来到世上，都有你最奇妙的计划跟美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被呼召，我们被创造来到世上，都是为着你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而来到这世上走一遭。主啊，你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你把有一群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等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影响他们。主啊，我们更恳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灵当中，你今天下午借着孩子的教导，你来一面的就在他们的身心灵里面，特别是在母腹中的创伤里面，亲爱的圣灵，你就在触摸他们，你就来医治他们。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命令所有一切的控告的灵、欺哄的灵、说假话的灵，来威胁控告我的同学们。主啊，我求你自己从你上头来的爱跟出人意外的平安领导他们。当孩子在传讲的时候，求圣灵你自己亲自的赐下崭新的医治释放的膏抹在我们的当中。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命令所有一切的仇敌完全的离开我们的当中，所有一切的搅扰昏睡的灵、搅扰的灵、阴间死亡的权势，我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离开我们，去到耶稣的脚前。哦，主啊，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涂抹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赐下清晰的、清晰的、专一的、专心的心智在我们每一位同学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打瞌睡的灵从我们当中退去。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喜乐也浇灌充满我们每一位同学，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请大家翻开诗篇哈，27篇第八节，诗篇27章第8节，在这里讲诗篇27章第8节讲到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是诗人对我们神的祷告。然后诗篇同样的27篇第10节，我们看到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每一次呢，当我在为一些弟兄姐妹做母腹中创伤的医治的时候，当我把这一句经文对他讲说，你父母离弃你，耶和华必收留你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就会开始哭了，开始哭泣哈。我们知道在母腹当中没有出生的胎儿，他可能呢已经吸收了各种不同的伤害，我们早上已经提到过的哈，可能的伤害，但是他们的灵里面呢就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映出自我防卫的那样子的一个形态出来。比如说呢，他就会有怨恨，他就会有怒气、愤慨，甚至有攻击性的那种心思意念出来，不信任或者退缩，这样子的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情形产生。 一直到他成年以后呢，这些在态度上的这种表现呢，仍然会深深的深印在他们的心里面。关键并不是在一个孩子在母腹的里面或者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对人生经历的反应，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对于在母腹中的创伤所经历到的差不多相同的伤害都会有相同的反应。我早上已经讲过了，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常常在讲说，有的人与生俱来他天然人的个性就是一个 good nature person，就天然的个性就是很好的一个个性。有的人呢，天然人的个性他是一个 bad nature person。 那所以呢，每一个天然人是什么叫做 good nature person， 天然人的个性是良好的，就表示说这一个人呢，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是有一个 very easy to forgive people 那样的 heart，就说很自然的，你什么大小事受伤了，人家对他有控告，人家伤害他，他很容易饶恕人，原谅人，甚至还可以祝福人。这个叫做 good nature person， 也就是不钻牛角尖，不计算人恶。好，神创造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是不同的个性，为什么神把我们创造那样子 I don't know， 以后你们到天上去问神吧。好，可是呢，有的人呢，与生俱来的克性呢，就是很会钻牛角尖，就是只记住人家对他所做的恶，而人家对他所做的善，他永远都是忘掉，永远记住的是恶。这个叫做 bad nature person。 那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要怎么样？像我早上画的那个图，哦，不在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就是要把我们 bad nature person 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的生命跟爱，然后渐渐的把自己这个 bad nature person 的这种坏的天然人的属性呢，透过你自己愿意把你的血气你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记不记得我第二天讲到的属灵征战的战场的啊，第一个层面在哪里？记不记得肉体 ，very good， 是，所以我们这一个要致死我们的大肉体，就是因为我们的原罪，老亚当犯罪了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的灵怎么样跑到罪里面的，大肉体在罪外面，以致我们的原罪里面，就是我们都是用被我们的肉体在control我们的全人。那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所谓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肉体的老我，血气的老我，要渐渐的在我们的三个部分灵魂体里面，要变成走到最里面是最小的，对我们影响力最小的是这个血气跟肉体，而是让我们的灵人来掌管我们的一切，这个才叫做成圣十字架的道路。比如说以前每一次我讲一句话说我的孩子，或者说我妈妈打个电话我不耐烦，好，我就会很不耐烦的这样说，好了好了好了妈，好了好了好了，我现在很忙不想再说的，哒哒哒就挂断了。挂断了以后我也一点没有什么感觉，说我做错事了。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当我服侍那么忙回到家里，有时候妈妈很爱我，像我从国外飞回来，她都记得我啊，什么时间到机场，然后她就算一下从 LA 机场到我家一个钟头，所以她就会知道说，哦，我应该是到家了，她就会打一个电话来说你到了没有。那有时候我还没有到，她留在 message 上，哎，现在又会打来。或者有时候我服侍很忙回家已经很辛苦了，我都不喜欢再讲电话，那有时候我在累的时候他打来，我就会好像比较不耐烦的回答他。以前我不耐烦的回答我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很累嘛，可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现在被神破碎了，这个大肉体要跑到最里面的，我的灵要在最外面的，所以当我讲一句对妈妈不耐烦的话呢，里面马上会有一个圣灵的 conviction 出来了，因为我是开始被我的灵来掌管我这个全人了。而我这个灵呢，我的灵人是顺服在圣灵底下。所以我们最理想的，我们基督徒要走的目标呢，就是要让我们的 human spirit， 我们的这个灵人来掌管我们的这一个人，成为我们真正的行事为人的一个基准，是我们的灵人。然后我们的灵人呢，要神秘在圣灵底下。这就是箴言三章五节所讲的，好，我们在 啊，不要仰赖自己的聪明，在每一件事上要认定他，他是谁，就是我们的神，也就是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所以圣灵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呢，当你的整个你的灵魂体的次序摆对了，是从神刚开始创造亚当夏娃那样的次序，是灵在最外面，魂你的情感意志心思念在中间，你的肉体躲在最里面，对你这个人是最没有用的，最不会掌管。所以才圣经告诉我们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如果我们能够走到神创造我们的次序是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很快，因为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就有见证了。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老是用我们的大肉体，用我们的血气在那里对待我们的配偶，对待我们周边亲爱的人，我们的儿女等等，是不是？所以呢，一个人在母腹中受到了伤害以后呢，并不是每一个人有相同的伤害而他的反应都一样的。其中还有刚刚我讲的神创造我们天然的人的个性不一样以外呢，还有从神来的性情跟恩典是可以介入而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反应的。好，所以我现在呢要跟大家简单的就是分享一下哈。第一个，不在婚姻关系中怀孕而出生的孩子，这一个孩子呢，他会感受到这种情况。第一，他会感觉到很羞耻。我现在讲的都是在灵里面的问题，反映到他的一些的为人里面哈，他感受到很羞耻，然后他感到受到伤害，害怕，对亲生父母呢没有安全感。我有一次服侍到一个姐妹，她呢是她父母在年轻十八九岁谈恋爱，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她父亲有一次坐飞机，她的生父就失事死掉了。那她的妈妈呢，当时呢就坚持要把她生下来，可是她的外公外婆一家人就一直叫她妈妈说要去把她拿掉。你看你的男朋友都已经死了，你现在才十八九岁一个小女孩，你自己要怀着这个孩子，你要怎么过你的一生等等，很多很多的话语来对这个姐妹讲。当这个姐妹来找我服侍的时候，当时她已经四十几岁了，她就开始在跟我诉说她人生的故事。她是后来妈妈就把她在台湾生下来了，然后呢可是妈妈还是很年轻，很爱玩，所以她的小时候呢是被外公外婆带大的。可是因为呢她在母腹中已经知道了她不是在父母有婚姻关系里面出生的，所以这个孩子呢，这个姐妹呢，她告诉我她在属事里面她做事业做得很成功，她一年做几百万美金的 gross income 的生意，可是他说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差。然后他找我的时候，他大概我现在忘掉，大概两个孩子还三个小孩子都很年幼。他说呢，梁牧师，我在公司里面，我一跟人家谈公事啊，我可以头头是道，可是我的公司的职员呢，大家都很怕我，然后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最痛苦的是我跟我的丈夫的关系很糟糕，因为呢我心目中一直要找一个就是好像能够让我依靠他的，能够让我真正的就是仰赖，这样我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去拼的。可是偏偏他说我嫁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是他的话语 OK。 然后他就常常骂他丈夫，瞧不起他丈夫，他丈夫是一个 engineer， 好，那所以呢是个工程师。所以呢因着他，记不记得第一天晚上我讲的你话语所带下的权柄能力，因着他常常咒骂他的先生，常常说他先生没有用，你看你这个又做错那个又做错，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他越讲他丈夫就越没有自信，到一个程度后来他丈夫就被公司 lay off 了，然后他更瞧不起他的丈夫哈。那可是呢让他最难过，会让他想要来 啊，开始寻求帮助的，是有一天他到他的啊女儿的啊小学一年级还幼稚园的课室去啊，我们所谓我们中文讲的母姐会，就是 PTA 的会议，老师跟他讲他的孩子在课室里面哦的一些不听话的情况呢，他说他突然间哦，他自己也不知道，哇，就对老师大吼大叫，他没有办法忍受他的老师说他的孩子不好。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异常的表现。我们通常我们做有孩子，我们知道，当我们到学校去，老师跟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这样不乖，那样不好的时候，很多父母的表现是头这样低低，很不好意思来。可是他没有，他是非常的生气，他就跟孩子对老师大叫，这样他就开始知道他里面有很深的怒气，他也知道说他所啊要的东西，他所爱的东西不准人家去批评就对了。那后来啊，当他告诉我他的身世以后呢，啊，确实是很可怜的一个身世，就是后来他就跟着外公外婆长大，可是因为他里面他知道他父母哦，在没有婚姻关系怀孕生他，然后又在母腹当中又听到他妈妈那边的家人所说了很多很多的不利他教他把他拿掉的话，所以他里面怎么样，就像我刚刚讲到，里面就有一个防卫的机能，开始很怨恨他的外公外婆，然后很讨厌他外公外婆家里的人。那后来呢，因为这样子他也就对外公外婆很多的叛逆，那他妈妈后来呢也就跑来美国了，也不管他，外公外婆受不了就把他送到孤儿院去。然后他说他在孤儿院也是老师最头痛的人物，他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那就是在他的整个人生过程里面，在孤儿院的时候，他说外公外婆来看他，可是都不肯带他回去， weekend 也不肯带他回去，或者偶尔带他回去呢，又急急的又赶快把他送回孤儿院。然后他在孤儿院也故意搞老师搞同学偷东西啊，这个那个，就是很多的叛逆性，就是用行动来表示他对现实环境的不满跟怒气跟怨恨这样子。所以当我服侍他的时候呢，哦，把他带回到母腹当中，然后求圣灵搅动他当时在母腹当中的情绪，听到的这一些，当然第一他要饶恕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公外婆，那些在他生命当中让他感觉受拒绝的伤害，让他感觉不被重视的伤害。以后呢他就开始大哭，然后他就开始讲出让我事后让我跟他我们两个都同样的很压抑，就是他就开始讲出了他在母腹当中听到的，他的外公外婆啊舅舅阿姨他们劝他妈妈把他拿掉的一些话语。所以他自己都说哇哦，他也很讶异。那就是因着他的灵里面知道这些事，所以他对很多的人就不能信任，也很瞧不起。那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他也告诉我，他说很多时候他开车，然后突然间他会觉得说如果这样撞死了也很好哈。所以在这种没有婚姻关系中怀孕而生的孩子的，他的有几个症状。第一个，他是有一个 death wish， 想死的欲望。这个孩子感到自己像是一个 intruder， 一个入侵者。好，他常常会感到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常常有意外事件发生的倾向，他觉得我根本不配在这地方，我根本不应该在这里。而且呢，在儿童的时代，他也会有很多孩童性的疾病。刚刚早上我们讲过，当一个子宫的环境不良善的时候，所生出来的这个胎儿呢，他就会多病，他会有很多的疾病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婚姻关系中怀孕出生的孩子，他也会有许多孩童性的疾病，而且他们的灵呢，他们的灵不想要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就常常会有不想活的那样的一个心思哈。而且呢，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的行为导向，也就是呢，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很强的那一种 drive， 就是我必须要努力工作去赢得别人对我的爱和在这里生存的权利。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而且他们呢里面呢会有一个莫名的怒气，对父母的犯罪行为感到很生气。好， 隐藏的那种怒气，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对自己的必须努力的工作去赚取生命的这一种啊一种奋力的一直要去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行为导向的趋势，也感觉到很生气。还有呢，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羞耻感，他感觉到父母亲的羞耻感，再加上自己是一个造成问题的原因呢，而感到羞耻。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觉得说，就是因为我才会造成我父母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有一个 shame 哈，一个羞耻感。然后这一种孩子呢，他也有一个倾向叫做亲子导致，哈，英文叫 parental inversion。什么是亲子导致呢？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呢，他就会变成像妈妈的小丈夫，哈，或者女孩子就变成爸爸的小，好像小啊、一个哦。啊，像父亲的一个小妻子这样子，或在家里成为一个小妈妈、小爸爸，他就会觉得好像家里的很多的重担我都应该来肩挑，因为是我造成这个家里的问题，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承受着重担的那一种孩子那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成为一个承受重担的孩子，因他感受到父母亲的受伤，而出生长大以后，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就要肩负起一切的罪恶感跟羞耻感，以及连父母的慌乱他都一概会承受承担的，所以他一直啊会觉得说自己有很强很强的压力在那里。好，这个就是亲子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变成了他家里的小爸爸小妈妈来帮助他的父母亲。如果说他的父母亲又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比较没有责任感的人，那这个孩子呢就更加是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来帮助这种在没有婚姻关系中而出生的孩子呢？第一，你要帮助他，让他知道说认识到自己有问题的存在。那你怎么帮助他认识到自己有问题的存在呢？第一，就必须要查验果子。我们常常说看果子就知道这一棵树是好树和坏树，好，就是帮助这一个人去了解到在母腹中的罪还有受到伤害之间的关系，让他知道，还有让他明白他目前他的问题在哪里，要怎么样去寻求帮助跟医治。然后呢，你就要来带领他进入祷告里面。祷告的时候呢，你要求神来对他里面的孩子说话。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诗篇139篇的那些经文来为他祷告，然后你可以代表神来好像来跟他说话一样，说我已经认识你，而且计划着你的受造，你并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一个重担或是一个错误，你是神所给爸爸妈妈的一个礼物，而且是一个快乐的礼物，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你可以一再的对他的里面的灵人来说话，让他能够听得进去，求神除去他的羞耻感，告诉他没有私生子，只有犯罪的父母。因为我们世俗常常都讲私生子，私生子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侮辱，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没有私生子，只有犯罪的父母，求神来光照他。主耶稣也是在相同的父母没有婚姻的那样的关系当中，圣灵感应怀孕而生下来的。当你告诉这些孩子这一个情况，说他跟耶稣有份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就整个好像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跟激励，因为是他父母在没有婚约的关系怀孕，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认为自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问题，所以给自己有很多的无形中的一个定罪感跟罪恶感，所以你就要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好，不是你的错，求神来制止他的行为导向，求神也把这种想死的欲望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常常会 为着常常他容易生病的这种结构，还有常发生意外事件的这件事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命令阴间死亡的权势离开他，求神加添给他力量，让他愿意去原谅他的父母，而且大声的向神认罪，为着在母腹当中形成对父母的苦毒来认罪，而且让他领受神的赦免。很多时候当你大声的祷告，愿意饶恕原谅某些人的时候呢，就让你自己的灵人也听进去了，那仇敌也听进去了，这样子呢在灵界里面呢就会给你有一个更大的果效。求神来洁净他的心，特别在没有意识中隐藏的怒气，并且释放他得自由。所以刚刚我讲的这个姐妹呢，当服侍她过后呢，她整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清省跟轻松，而且我也告诉她说，你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你要跟你先生认罪悔改，请你先生原谅你以前瞧不起他、轻视他，还有在话语上面对他的种种伤害。后来他回去以后隔了大概三五天后吧，他的先生打电话给我，就说谢谢我帮助他神赐给他一个崭新的太太。后来几年后我到他们家那边的城镇去带聚会，那他知道我去了，就特别的来接我，带我去一定要我住在他家。然后很可爱的，当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呢，在他家吃晚餐的时候，他的那个五岁的小女儿祷告的哇，非常的可爱，很成熟的那种五岁孩子的那样子的祷告。所以我就看到他们一家整个气氛都改了，因为他的得到医治释放，所以整个家庭气氛都改掉了哈。那所以呢不管我们在母腹当中有多厉害多严重的伤害，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一定都可以得着医治和释放的。这个是对于那个在没有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的一个帮助。再下来我要跟各位谈到的是在不对的时间中出生的孩子。好，什么叫做 a child born at the wrong time？不对的时间呢，第一，家中正经历着一个很艰难的情况哈，比如说呢父亲的那一个事业突然间出现问题了，经济陷入恐慌了，甚至有的家庭就经济的那个事业的经营不善就破产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一个妈妈突然间发现怀孕了，或者是母亲的身体不好然后怀孕了，或者说母亲她刚刚失去了流产的一个孩子，还没有预备好心，结果就又怀孕了，或者说父亲他出外留学或者出差旅行等等，那父亲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那爸爸走了不久，妈妈就发现怀孕了。这个孩子呢，他在母腹当中呢，他会感觉到说，我不应该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的。那特别是对那些母亲刚刚流产失去孩子的这一种母亲呢，那他心里面还没有得着全然的医治，对刚刚流产失去的一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头一胎的话，他刚刚流产失去这个孩子的伤还心灵还没有得着医治，悲伤还没有处理好，然后突然间发现自己又意外怀孕了，他就会隐藏起像失去了他对第一个孩子时候的那种热爱，他害怕说我如果哇又这么大的兴奋期待，万一我这一胎又流产了怎么办，所以妈妈就会把她那种怀孕的喜悦还有期待这个 baby 要出生的那一种热爱完全隐藏起来，那在母腹中的胎儿会感受到不被爱不被重视。好，所以在不对的时间中出生的孩子，他们普遍的一个真相也是一样，有一个想死的欲望，就像其他的伤害一样，而且呢他也有一个感到自己一点都没有价值， 所以他就要拼命努力的去工作啊，落成一个行为导向的那种情况呢，而造成啊，觉得说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配得在这个地方，我的生存呢是必须要努力去赚取去赢取的，所以就会落入一个啊 workaholic 工作狂这样的一个行为导向趋势里面。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是因为罪恶感的关系呢，他更会用更做更多额外其他额外的工作来赢取他生存的权利，所以他里面呢会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特别是母亲因为怀孕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怀孕造成的经济的负担，都会造成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然后呢他还有呢里面会常常的感觉到自己的不够，在哪两方面不够呢？第一，在金钱上他会特别的吝啬，害怕花钱，特别是花在自己的身上。而当他在 baby 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沮丧的婴孩。好，特别是呢他还不除了在金钱上感觉不够以外呢，他在爱里面呢也是常常感觉到不够，特别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没有特别的时间跟空间给他而长大的孩子呢，他就会常常的对爱感觉到非常的饥渴，感觉到他不够，而且呢他常常会感受到自己不被看见，不被重视，不受欢迎。因此这一个团体里面呢，像这样子的不在不对时间中出生的孩子，他还有一个迹象，就是说在一个大团体里面呢，他必须要一再的被挑选出来，好 push 出来，或者他不会主动的出去。但是呢另外又有一种人，一种孩子，他是极端的反应，他变成非常的积极，非常的 aggressive， 要争取他的位置，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他就变成非常的积极的要寻求他应该有的地位。那这种人呢，他里面也有一个超越寻常的愤怒，特别是一个在刚刚母亲流产以后出生的孩子呢，他会感觉到说为什么我要为这一个人而活？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被代替的孩子？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她告诉我说，杨牧师很奇怪，她说我怎么常常感觉到哈，好像我自己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她说我常常会感觉到好像我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我还有另外一个人跟我都一直在一起。好，那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妈妈在生你以前有流产过？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所以呢因着母亲还没有，后来我 take 他的 history 问他，没有错，就是他妈妈刚流产不久就怀他了，所以母亲的伤还没有得医治，母亲一直的怀念好他以前死去那个孩子，所以隐藏了对他这一次的怀孕的那种兴奋感，以至于造成他跟他妈妈之间都有一些的问题产生。那他就是说，他说我很爱我妈妈，可是呢我又很怕接近我妈妈，我感觉我很受伤，很受他的拒绝，这些都是在母腹当中的那一个感受而出来的，可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帮助这样子的人呢？第一个，求神来恢复重建他对生命的价值感跟目的感，求神来帮助恢复重建他对生命的价值感跟目的感。而且呢我们要常常的对他说出真理，把真理说进他的灵里面。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要常常的用神的真理的话语呢，一再的重复的说进他的里面的小男孩小女孩里面，也就是他的灵人，让他的灵人呢能够听进去，好，让他的灵能够听进去。那 让他知道说神是在神所拣选的最完全啊的时间里把他带来这个世界的，让他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就是说神在他完美的时间里把他带来这个世界，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已经给了你特别的位置。所以呢告诉他说，神他要你成为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代替品，而会成为别人。所以很多时候当这一些弟兄姐妹啊，因为他前面流产掉的孩子，所以他成为排行第一或者成为排行第二第三，我们就是要告诉他里面的邻人说，不管你现在在你的家里你是排行第几位，都是神的美意，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而且给了你一个特别的位置。好，他要把你啊，成为他要使你成为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代替品，就是要把这些的真理的话语，把这些的 truth spirit into his or her spirit， 就是这样一直的对他说，让他的灵人能够真正的听进去。好，求神把他从罪恶感跟行为导向中完全的释放出来，而且要他自己大声的说出想啊，把那个想死的欲望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声的说出来，求神丰盛的旨意和计划成全在他的身上。而且呢，我们要求神赐给他平安代替怒气，因为我刚刚讲过他里面有超乎寻常的怒气，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他平安来代替怒气。所以常常往往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求神的安息进到他的灵人里面， speak rest and relax into your spirit， 就是这样，把神耶稣基督的安息跟轻松放进他啊，就是哦，充满在他的灵里面，鼓励他呢要饶恕他的父母亲，把他当为一种负担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他在母腹当中都听进去都知道了，要鼓励他要来饶恕他的父母亲，而且呢要啊告诉他，他要为着对父母亲的批评论断跟审判来认罪悔改，求神原谅赦免他在这一方面。然后呢同样的也帮助他来接受神的饶恕，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哈，你以为说嗯，要饶恕自己应该很简单嘛，是不是？好，饶恕别人比较困难，我们一般的想法是这样，是不是？可是我就服侍过一些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他们呢不容易饶恕，他们没有办法饶恕自己。我这次在英国服侍一个姐妹也是这样，主日我讲完道，她来找我，然后告诉我她胃有一个很厉害的的胃痛的一些毛病，然后我告诉她说你要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她说哦，我饶恕没有问题，然后我就 sense 到感觉到他有很强的不饶恕自己。当我请他要饶恕自己的时候，他一直摇头，他说我太坏了，我没有办法饶恕自己，他就是没有办法。后来我一直跟他讲饶恕他自己很重要，他要接纳自己，一个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人，你想他怎么有办法接纳别人，怎么有办法接纳神的爱，一个没有办法接纳自己饶恕自己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相信神会饶恕他。所以呢这个观念，这个 mindset 很重要。好，我这次来没有机会讲到思想的体系，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帮助他，鼓励他愿意接受神的饶恕，而且愿意饶恕自己。然后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要告诉他，让他尽量的放轻松，依靠神哈，而且愿意相信他的来到世上是在对的时间出生的，不是不对时间，那是仇敌的谎言。好，第三个我要讲到的呢是跟父母亲期待相反的性别出生的孩子。 这个孩子呢，他的灵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已经知道他不是父母所想要的性别，这往往也是同性恋之一哈，听清楚，是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之一。同性恋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种 ，OK， 像我那天讲到的说，他们现在美国当今的医学说到说，有一些同性恋呢，是因为他的基因问题，所产生的，这也都是医学的一些的猜测、一些的看见、一些的说法。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绝对，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会创造一个人说让他想要去找同性的人？这违反我们圣经的原则，是不是？但是这是他们世俗的一些说法。但是呢，有一个原因是真的，就是说，跟父母亲期待相反出生的孩子呢，里面呢，我服侍过两个姐妹，她都是有一个是有同性恋的 practice， 已经是真正的同性恋，那有一个是她心里面一直都有这种同性恋的欲望。好，那这个呢，这两个姐妹都是我一为她服侍以后，一问她的 history， 都知道她们都是跟父母亲期待相反的性别出生的。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跟你讲，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会是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之一。刚刚早上我们讲到说，一个人的灵人都可以听，在母腹当中都可以听到外面父母的谈话，对不对？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而你的父母亲还有周围的公公啊、婆婆啊，都在讲说，哦，这一胎是要是男孩的，哦，我去烧香求佛了，哦，这个什么神会给他是男孩子，然后爸爸妈妈也都心里面在期待这是一个男孩子，所以甚至有的父母亲常常还会跟他讲说，哦，拍着肚子说弟弟弟弟弟弟，是不是？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这一个在妈妈肚子里的女孩子，她会不会有一个 confusion， 一个混乱？她一直在妈妈母腹里都听到外面在讲她是弟弟，她是男孩子，所以她怎么样？她自己就以为自己是女孩子了。我们有没有听过那种真实的故事，说在非洲丛林里面被猴子养大的人，那个人怎么样？他都不会像人这样站直的走路，他都像猴子那样子的走路法，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当你在母腹当中一天到晚被叫的是一个弟弟，或被说这一胎就是个男孩子，就是那他听见了，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男孩子了。所以那他既然在他的灵里面他以为他是男孩子，他长大以后他外表是女的，可是他里面想的是什么？我是个男的，那我是个男的，我当然要找女人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外表他长起来是个女性，可是他里面呢以为自己是男性，所以他就会去对女性，女性才会对他有吸引力，这就是变成一个同性恋造成的原因之一。OK， 那我待会再用我服侍的例子跟你们解释更清楚。我们先来讲一讲说，这种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我们中国的姐妹有很多在这一方面有受伤哈。第一呢，她也同样的会有想死的欲望，然后呢，第二，她里面也有很深的行为导向，还有感到自己的没有益处、徒劳无功的感觉，就是说 I can never please， 我永远没有办法讨我父母的欢心，不管我多么的辛劳的试着要去做，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像我父母想要的那个性别一样的得着他们的喜悦。所以他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感觉？没有用的，我试干嘛？我再怎么试，我永远是女孩子，或者我永远是男孩子。我也服侍过弟兄，他父母要他是个男女的，好，在怀孕的时候。所以呢， 这一种以父母期待相反性别长大的人呢，他里面就会有一种非常徒劳无力感就对了，一种无力感，然后呢他就会觉得说很没有什么 motivation 动机要去努力去试，而且他里面呢会有一种很强的叛逆性，他会觉得说 why should I try， 我为什么要试呢，我再怎么试我都不会成为你们所要的那种性别，我试了也没有用，所以他就会根本就是很叛逆的跟父母的关系里面，在人际关系他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呢特别是对自己的男女性别方面有一个很强的混乱感 confusion， 很乱感，到底我是男的或女的。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小的时候在母腹的当中，她的父母亲一直以为她是个男孩子，因为她在里面的母腹当中的那一种踢啊动作很大，她父母就以为说她是个男孩子，那因为他们第一胎是男的，所以他们就以为他是个男孩子，常常就是在母腹当中就叫他弟弟啊，跟他讲话都以为他是男的，就弟弟这个弟弟那，结果出生以后这个小女孩这个小 baby 呢，在两三岁以前，他常常在两岁以前他常常就会一直吵着跟他妈妈吵着说他要站起来上厕所，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个男孩子，他要像哥哥一样站起来小便，结果他妈妈拗不过他，有一天真的让他站起来小便，然后他才发现哎，不行不对，好，这个就是什么，他对自己男女性别的混乱感，因为在母腹当中一直听到他爸爸妈妈叫他弟弟弟弟，所以那个一般的这一种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们有一种对自己性别的混乱感，特别是当父母在母腹当中对他又对他的男女性别相反的性别一再的强调的时候，就会造成他更强的混乱感。那所以呢，男孩子呢，如果你怀的是男孩子，而父母想要是女孩子，那这一个男孩子长大以后呢，我们英文叫做什么 ？Sissy， 就是有娘娘腔，女性化。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她就变成男性化，她就怎么样？她不喜欢穿女孩子应该有的打扮，哈，穿裙子或穿dress 那个洋装，她就喜欢穿牛仔裤啊、长裤啊，头发剪得短短的啊，然后穿衬衫，这样很男性化。所以他对男女性别的对立性感到很混乱。我服侍的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她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她穿牛仔裤，头发削得短短的，像个小男生一样，但她的五官真的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嗯，他告诉我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他是老大，他是姐姐，然后下面有一个弟弟，可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的重男轻女，所以他们家呢他一生出来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就希望他是个男孩子，他的祖父祖母更是烧香问卜的求卦的，希望跟甲神许愿他是个男的，然后他出生以后呢隔大概我忘了是一年还两年他弟弟出生了，所以弟弟出生以后当然完全的被争宠过去，可是他在整个成长背景里面他就跟我说他非常的叛逆性，他常常故意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激怒他的父母亲，他们家境很好，可是他说他故意去偷阿姨的钱，然后就让他妈妈气得一次两次他还照做，他说我就是故意要让他们生气，我就是故意要报复他们，他当时我服侍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这样讲，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故意要气他们啊，我就是要报复他们，好，他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身为男孩子才可以，那他真的是很优秀，他念书都是念很好，那结果我就问他，我说那姐妹我问你，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哦，在性上面犯罪，他头就低下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他说有，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跟他的 roommate 那个女孩子两个人有同性恋，而且有同性恋的 practice 这样子。好，那哦，就是同性恋的举动，就是真正的过着同性恋的生活这样子。那哦，后来问了他的一些的历史以后 ，family history 家族的背景历史等等，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的家族里面就是非常的重男轻女，所以他又是第一胎的，所以他们一定要他成为，就是说希望这一胎一定是生男孩就对了，然后再加上去拜假神等等的啊，所以呢，就又给一些的黑暗权势进去呀，所以他这一个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呢，他们还有一个真相，除了叛逆，除了混乱以外，对男女性别的对立的混乱感以外呢，他还有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很羞愧，很羞耻。他里面感觉到说 I'm a mistake， 我是一个错误。他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说我是一个错误。好，然后呢，他非常神秘性的跟人隔离，特别是超乎寻常的要求隐私，就是哦，非常的需要 privacy。他说他常常都关在他的房间里面，他不愿意跟人家有任何的亲近。为什么呢？他的灵里面感觉到说，当我从母亲的子宫里面出来，如果你们知道了我的性别，你们就不会要我了，就拒绝我了。这个是他灵里面的好想法。当他在母腹当中，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心态，因为他知道说我不是你们要的性别，所以他就害怕说，当我出来了以后，你们就不要我了。记不记得刚刚早上我讲的这一个姐妹写的见证，她妈妈不喜欢生女孩子，是不是？所以当第一次我的同工为他做的时候，代表妈妈跟他道歉，要他出来。他刚刚里面见证讲什么？他一直叫不要不要，而且他整个人说的像小 baby 一样，我都有看到那个情景。然后他就椅子就一直退，一直退，一退，他坐在椅子上，就连椅子那个力量震的之大，就连椅子自己一个退，一直尖叫，一直叫不要不要不要碰我，我不要出来，我不要出来。那个都是什么？那都是他灵里的反应，是一个潜意识的 subconscious 的一个举动。你知道我们人生的记忆呢，好，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 subconscious 潜意识是我们的记忆银行，是我们的 storage ban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真我 true self 事实上是隐藏在我们的subconscious 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每一个人的外表，你所了解的你，事实上不是真正的你。你真正的你呢，是你隐藏在你潜意识里的你。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件很大的刺激、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整个很直接的那个从最里面的那个情绪反映出来的那个你，那才是真正的你。好，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和父母亲期待相往性别出生的孩子呢，他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对一种很大的他会有一种 phobia， 一个对扩广大场地旷地的那一种恐惧感。就是说如果你把他突然间放在一大片的草原里面呢，他会感觉很害怕。你把他放在一个那个棒球场里面，他会突然受不了，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很温暖，很有安全感，他觉得他在那里有保护。他害怕说他一出来以后父母就拒绝他，不要他，所以他就造成他里面灵里面下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就有一个对旷地的恐惧症。所以在一大片的空间或大众场所里面，他会有不正常的恐惧感，有一个不正常的恐惧感。怎么样来帮助这样子的孩子呢？第一， 我们需要先让他们心灵得到医治，而且改变他们的思想体系。求神来对他里面的孩子说话，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一种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他里面已经在母腹当中就有很多不对的思想体系了，所以你一定要先让他这一个思想体系，这个心态心思意念要有改变， mindset 的改变。那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开始来对他里面的孩子说话，说神是绝对不会犯错的神，因为在圣经里面神讲什么，我是从不犯错的神，我是从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是不是？所以你要告诉他说，我们的神是绝对不会犯错的神，他造你来到世界上完全就是按照他要你的性别而出生的，神造你就是造你完全是个女孩子或者完全是个男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不住的对他里面的这一个灵人，这个 spiritual inner man 来说话，对他里面的小男孩小女孩告诉他，神在创世以前，圣父圣子圣灵都已经计划你的受造，他们就是拣选计划你成为完全的男孩子完全的女孩子，而且你要不住的对他讲好几遍，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孩子，不住的，这是说什么？说进他的灵里面，让他的灵人听进去的。我刚刚讲到我们的灵人是我们生命的中枢，当他的灵人听进去了以后，自然的他的悟性就会改变了。就像我上次几年前我服侍一个弟兄，当我服侍他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几岁都有点秃头了，可是呢在服侍他的时候呢，就看到在为他做内在医治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同工就看到他一个小男孩像三岁那样子，但是穿了一件小花裙，而这个小花裙里面呢是黑色的有红点点的，我们就问他说，这个 picture 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不是小男孩，就是这个弟兄，他就哭了掉眼泪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说当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很希望他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出生以后知道他是男的非常的失望，所以从小都给他打扮像个小女孩一样。 OK， 所以这个弟兄呢他真的就是娘娘腔，虽然五十几岁，真的他跟你讲话就像个女孩一样，那种女性很女性化就对了。好，那我也曾经服侍过一个弟兄也是这种情况，但这个弟兄呢他又特别的很好玩。刚刚我讲的第一个弟兄，他的长得是个子矮矮瘦瘦的，所以讲话女性化还比较那个，另外一个弟兄其实他长得壮壮高高的哈，可是也是因为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所以呢后来为他服侍完了以后，那待会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帮助这一些孩子哈。服侍完了以后有一次，那我跟他的牧师还有他们教会的一些长老执事还有这位弟兄，我们一起在吃饭，他们请我吃饭还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一起在吃饭。 anyway 在一周我就问这个我服侍过的弟兄，因为他们都是核心同工，所以他们知道，他就说你好吗？结果他们的另外一个同工就开玩笑的说，梁牧师你把他做得太过分了，他以前都听我们的，现在很霸道啊，都要我们听他的哈。他就这样子开玩笑的在讲。所以呢这一些的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呢，他们里面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惧感。恐惧什么？恐惧他不被人接纳，恐惧他不被人肯定。好，因为他一直的对自己的身份呢有一种混乱感 confuse。 好，所以他自己无形中的那一种非常极度的没有安全感跟自卑，还有自我形象低劣的那一种 都会无形中出来，而这是在灵里面很自然的母腹中的伤害所出现，自己悟性里面是没有火效，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就像我刚讲到，我的小女儿会对我莫名的怒气，而我自己后来当我研究了内在一次，我知道她是气在母腹当中，听到我要把它拿掉，可是长大以后悟性里面他没有果效，他不知道，只是每一次他对我发了脾气，他就很罪恶感，说我怎么那么爱妈妈，可是为什么我怎么会妈妈跟我讲话，我为什么都那么不耐烦，为什么会那么怒气。好，这些都是在灵里面深处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帮助，好，帮助这些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呢？第一个，我们要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医治，改变他们的思想体系以外呢，就是我讲到的一再的要对他里面的灵人说话，祷告释放他们从不对的性别这样的谎言里面得到自由。好，这是一个谎言，所以呢我们就要一再的来告诉他，好，你是对的，你就是被创造成为女孩，你就是被创造成为男孩子，来告诉他。甚至如果你我们当中有人做父母的，你有犯过这样子的错误的话，你回去以后一再的对你的女儿或者对你的儿子，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是女儿啦，哈，你就一再的搂搂他，告诉他我多么的高兴把你生为女孩子，我多么的高兴我有你这位女儿。你就是一直的对他这样子说话，就像我跟我的小女儿的关系一样。我呢，我现在怎么来改变我们俩的关系？我怎么样来医治我跟他的那种想要把他拿掉的那样子的一个伤害里面呢？我就是呢，比如说他姐姐打电话回来给我，跟他打电话回来给我，那我就会告诉他，比如说同样的，他打电话回来，我会更夸张似的说。哇哦，你今天打电话回来给我，哇哦 Nadine I'm so happy you made my day， 你知道吗？就是更夸张似的让他觉得他极度的妈妈极度的爱他，你今天打这个电话回来我好高兴哦，哦，你让我今天这一天都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活力，因为你打电话回来妈妈好高兴好兴奋。然后我刚开始第一次 hug 他的时候，他像个木块一样硬硬的，好，但是呢我不管，我不排，我不去，我就不会放弃，我就继续的每一次我看到他我就会抱抱他 hug 他。所以到现在他已经很自然的就会每一次，他现在在东部嘛，来，所以他一年回来大概两次，然后每次看到他我都会特别的抱抱他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母亲节他送了我花回来，我就会特别打电话去说，哇，妈妈真是好高兴哦，好高兴，就是反正就是让他，比如说我对他姐姐可能讲差不多八分，我对他就要讲九分半的高兴。这样我就发现他里面的那一种实心呢，因着爱，就我们知道冰块要用什么才能把它融掉，热，对不对？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爱是击打撒旦最好的武器。所以你不要放弃，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用肢体语言，是不是？可是肢体语言呢，在一个人的心灵当中，是神创造我们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渴求，只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当我们在座当父母的，我鼓励你们，今天回去以后，你开始试着跟你的孩子拥抱，你会发现刚开始你也许不太习惯，可是你一次两次渐渐试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对你有反应的，会对你有反应的，他们会很开心的。像我的儿子，我已经讲过已经33岁了，可是他结婚了，就说，但是每一次呢因为从小我们就是有，我就是对他们有这样的习惯，给他们 hug 抱抱他，亲亲他，所以他现在虽然是快六尺高的一个壮男士，可是他每次回来一看到我，他第一个一定跟我 hug， 然后就会在我的脸上亲一下，就很自然的。所以我儿子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you know， 就是这样，什么事他都很容易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那个肢体的语言很重要。我曾经服侍过那个弟兄，已经50岁了差不多，那 我的服事团队里面呢，我一定有异性的，好，就是说我带的团队里面，我一定要至少有一个弟兄。所以当我们在服事这一位弟兄的时候，他从小在 baby， 他爸爸就离开他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所以当我的同工代表他的父亲在跟他做角色扮演 say sorry， 小时候把他丢掉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弟兄当圣灵在给他做深度的内在医治，他就大哭，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让我的同工抱着他说，爸爸爱你，你知道吗？事后我的同工跟我说，梁牧师，你看你看你看，哇，这个都亲子的。因为那个弟兄呢，我的同工比较瘦小，那个服侍的弟兄比较高大，把他当整个人抱起来又抓的，哦，好紧好紧，你知道吗？那个很自然的在那一刹那，就是他里面的那个饥渴需要被抱被爱的那种，毅然就是也表现在他的行动里面。然后他哭的哦，眼泪一把鼻涕的一直哭，爸爸我好想你哦，我想你想了几十年了，我好爱你。你知道这个内在医治哈，真的是很奇妙的。我不知道做过几百个 case 哦哈，就是说每一次在那个圣灵恩膏底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一个人的那种内心的饥渴需要被抱被爱，那种很自然的神创造我们的那种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哦，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你有孩子的，你做父母亲的，不管你的孩子多大的， It's never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爱里面，从来没有 too late。 就像我早上讲的那个父亲拒绝他女儿，现在他爸爸他有五个孩子，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受教的心，虽然他脾气不好，他以前伤害他的妻子，伤害他的五个孩子很深很深，可是当他被圣灵触摸了以后，那他愿意改了，然后他现在跟他的孩子五个孩子关系很好很好。我去欧洲两次，每一次一到欧洲，他们全家一定抢着要跟我排 appointment， 要请我吃饭。然后呢，今年去的时候，我好高兴听到这个弟兄整个被神更新。他告诉我他已经，我五月去，他告诉我他六月底辞掉工作，他要全然的献身来服侍神了。好。所以哦，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都能够让神做工的。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愿意谦卑，有受教，愿意改变的心，你就是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好。所以我们就要给自己有一个 credit。我们绝对不要说哈，当别人或者我们的儿女跟我们指出我们有哪一些的盲点或错误的时候，然后我们爱面子一直在替自己辩。你去问问我的孩子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跟我妈妈讲他有什么错，我妈妈绝对说 I'm sorry I'm sorry。 我从来我就一天到晚跟我的孩子在道歉的，我常常当我的孩子一指正我有什么不对的盲点，我自己知道是错的，我一定是马上很快的立刻的我就说 I'm sorry。 因着我这样的以身作则的表 的一个示范，所以我的孩子们也很会跟我 say sorry， 他们只要不对他马上跟我 sorry。 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样，言教不如身教。我们就是要以身作则，我们做出来给我们的儿女看，我们儿女才会看到我们的样式，他才会去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劝你们不要爱面子，特别是对我们的儿女，不要老是拿起父母的权柄来压他们。现在的孩子青年都非常聪明，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成为朋友，用爱来感化他们，用我们的行为好，以身作则来改变他们。好，我们休息20分钟 OK， 然后我们再继续。